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76回。听到了银月的问题，韩立笑了笑，接着往下说了。另一种秘术啊，叫颠凤培元功，那则是专门针对元婴期修士的一种双修秘术。这种功法与引龙诀相反，是让拥有处子之身的结丹女子兼修的。等着这女子将此功法修炼到了高深之处，然后让男修士施展秘术，就可以在夺取女子元婴的瞬间来强行突破修为上的瓶颈。当然了，这要女修士的全力配合，并且此女修士得不能太低才行啊。引龙诀，颠凤培元功，哎呦呦呦，真有如此厉害的双修之术，不会夸大其词吧？小狐狸眨了眨眼睛，有点难以置信。我呀，开始和你的想法一样，以为如此厉害的功法怎么可能一点儿都没听说过呢？不过后来我在这两种双修秘术的最后，分别看到了创立这两套功法之人的名字，心里头啊立刻信了七七八八呀。行里叹了一口气，接着说道，
咦，难道是？
音乐轻咦一声，似乎想到了什么，不禁低呼了起来。你想的没错，这两种双修秘术就是那位六道极盛创立出来的。此人既然进入了元婴后期，并且号称乱星海魔道第一人，这两种秘术应该非同小可，大有效果才是。否则那位六道传人就不会放在储物袋中寸步不离了。
主人的意思是让此女修炼？
白狐歪了歪毛茸茸的脑袋，迟疑地问道。的确啊，我是想让他结丹之后就兼修着颠凤培元功，然后等到我修炼到瓶颈时期的时候就可以一试了。毕竟进入元婴期之后没有那么多丹药辅助修炼，修为精进自然是慢得可怜呐。只看元婴修士中十有八九那都是初期境界，能进入中期的寥寥无几，就可以知道元婴后突破瓶颈的艰难。因此呀，不管此种方法是真是假，我都要尝试一番。可惜呀，按上面所说，这种利用双修之术突破瓶颈的方法只能第一次使用时有效，后面再用此秘术那可就没用了。当然了，施展这种秘术对女方来说也有一定的增益，只是没有男修士好处那么大而已。否则你认为我真会闲着没事儿收此女做什么侍妾？哼。韩立斜瞅了白狐一眼，冷笑着说道。
哎呦，原来如此啊，我还真以为主人元婴结成就色心大起，准备广纳妾室了呢。
银月仿佛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轻轻的笑着。行里听了，面现不置可否的神色。虽然我会在此女身上下禁神术，但是洞府内一切隐秘之事先不让她知道的好。禁神之术虽能让我掌握此女的生死，但是人心叵测呀，并不是对此女好此女就一定会对我感恩戴德的。我宁愿以小人之心先看待此女，也不愿稀里糊涂的被人背叛。这位穆师叔那是个聪明人，但还要观察一段时间再说。若是真心跟我了，并没有其他的异样心思，我也不会亏待他的，会助他修为精进。毕竟别的丹药不说，
这低阶丹药我还有许多，而你精通遁术，平常没事的时候就替我多留意一下此女的举动。韩立面无表情的吩咐道：
是主人，我会在你闭关修炼的时候专门留意此女的。
银月非常乖巧的答应道：
嗯，这就行，想必30年应该足可以让我看清一个人了，希望此女不要让我失望啊。
韩立喃喃地说道，但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声音变得低沉起来。没过多久，韩立给他下了禁神术，并且赠送了他一些筑基期的丹药。这个女人愕然之际，满脸的惊喜啊，玉容如同百花绽放，艳丽无比。对韩立那完全是一副小鸟依人的恭顺样子，看来真以侍妾身份自居了。韩立收妾之事，银发老者二人知道之后，自然要过来恭贺一番，并且还各自赠送木佩铃一件顶阶法器。韩立对此微然一笑，自然客气的代为感谢了一番。这以后啊，那木佩铃就在韩立主峰旁边的紫峰上住下了，并在韩立的指点之下开始吞食丹药，闭关苦修。韩立自己则时不时的到银发老者二人的洞府虚心请教这元婴期的修炼之道。而这两位落云宗的长老存着真心接纳韩立的心思，那自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让韩立实在受益匪浅。他深觉当初的选择是明智至极。数月之后，药园内灵眼之术开始流出纯液了，韩立自然大喜过望。他急忙按照从披发修士那里得来的丹方，当即调配炼制起明清灵水。以韩立在炼丹之道上的大师造诣，调配这种灵水，虽然开始失败几次，但成功一次之后就立刻掌握了诀窍，后面自然是轻而易举之事了。如今在丹室中，韩立把玩着刚刚调配好的一小瓶明清灵水，两眼神光闪动，似乎在思量着什么。但不久啊，脸上的决然之色闪过，单手将瓶盖打开，另一只手青光闪动，一团碧蓝晶莹的液体从瓶子里边自行飞出，向韩立的眉头处慢慢飘去。等到了韩立眉宇前数寸的时候，此团灵水却蓦然停了下来，浮在那里一动不动。韩立两眼半眯着盯着灵水，默不作声。但片刻之后，一张口，一小片青霞光是激射而出，一下子罩住了眼前之物。拳头大小的灵水光芒闪烁，两道纤细如发的蓝丝从霞光中蓦然射出，一闪即逝的飞入了韩立的双眼中。韩立顿时啊，觉得双眼一热，随后冰寒刺骨，两眼紧闭之下激灵灵的打了一个冷战。韩立不及多想，原地盘膝坐下，运气吐纳起来，顿时目中的冰寒之感大减。这个时候若有人在韩立面前，就会发现韩立合上的眼皮之上不知什么时候浮现了一层淡淡的蓝光，微弱至极。足足过了半个时辰，那股寒意才渐渐地从双目中退去。韩立长出了一口气，眼皮跳动几下之后又睁开了双目，随后下意识地四下瞅了瞅，一丝疑惑之色从脸上闪过。真没什么改变吗？难道一丝效果都没有？
哈利眨巴眨巴眼睛，自语说道。不过他低头想了想，一抬头，灵气往墓中猛然灌去，眼珠深处顿时蓝芒一闪。嗯，哈利不禁轻呼出声。只见对面有禁制的镜室墙壁在他目中变成了模糊的淡蓝色，他一惊之下心神一散，墙壁又恢复如初。怪不得三派结丹以上的修士对此灵水不感兴趣，光这一点点近似没有的穿透神通的确无人看上眼，好几种辅助法术都能做得比此强得多的效果。不过那是指清洗双目一次的情况，若是每隔半个月咱们就用这灵水清洗一回，时间一长，这眼睛会不会具有某种神通呢？还真有点期待呀。哈利望着仍然漂浮在眼前的那团灵水，心里暗自想到，接着他没有迟疑，再次施法，重复同样的清洗步骤。这么多的灵水足够十来名修士都洗一次双眼了，如今韩立修为深厚，用的虽然多一些，但也要数次才能完成。等将灵液全部耗尽，韩立双眼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有施加灵力在双目上的时候，蓝芒才会瞬间浮现一下，透视禁制的能力似乎也没有什么显著的提高。韩立并没有因此沮丧，反正啊，来日方长，他有的是时间，慢慢的让双眼渐具神通。第二天，韩立和银叶说了一声之后，就进入了闭关室中，将当日记载清源剑诀的金叶取了出来。说起来，此剑诀共有13层，这才是完整至极的一套功法，上面的神通也依次从清源剑芒、护体剑盾、剑影风光术等威力逐渐递增。那前两种吧倒也罢了，除了使用起来方便一些、随手可用之外，威力实在不怎么样。至于第三种神通剑影风光术，韩立还是比较满意的。别看好几次使用这种神通都没有立即见效的克敌制胜，那是因为呀对手太强了，所以才体现不出此剑诀的威力来。他相信对手若是和他修为差不多的普通修士，根本无法招架数百剑光的团团围攻，转眼间那就会被乱箭分尸。现在他可以修炼第10层的剑诀，他自然可以修习剑诀的新神通了。说起来也挺好笑的，他当日虽然从这金叶上得到了整套清源剑诀的修炼之法，但不知道是不是修炼这金叶之人故意的，竟将涉及最后神通的一道修炼口诀给他遮蔽了。虽然明明知道那些白光闪闪无法看清的光字就是最后一种神通的修炼之法，但他修为不够，即使结丹之后也无法知道最后一种神通是什么。至于第13层的功法口诀，不知是否境界已经超过这一界的原因，韩立看了几次都觉得深奥难明，不要说修炼呐、就连领悟都一点头绪都没有哦。看来呢，只有到了化神期甚至脱离这一界之后，才有可能弄明白这其中的字字真机啊。韩立当时倒也不急，因为为了怕门人弟子贪图神功威力，不顾自身修为的枉自修炼，而在传承之物上施加禁制的做法，在修仙界中并不少见。他很清楚， 自己修为够了的话，自然可以水到渠成地得到此神通修炼的法门。如今以他元婴期修为再来看这段神通法诀，自然不会再有问题了。这样想罢，韩立已经将手中的金叶往空中一抛，接着一张嘴，一团青光喷出，正好啊将金叶轻飘飘地托在空中。然后韩立神色淡然的十指连弹，一道道青圆剑芒纷纷打入金叶之中，光华闪动之后被其吸纳的是一干二净。以韩立如今的深厚灵力，自然不可能还像筑基期那样等好长时间才有反应。片刻之后，此金叶吸纳足够的真元，就开始金光大放，一个个蚂蚁大小的光字陆续的浮现在了叶面之上。韩立见此情形，没有任何的迟疑，伸手冲空中金叶一招，金叶嗖的一声射入手中，顿时啊密密麻麻的光字通过抓着的手掌向韩立头部是疯狂涌去。韩立面不改色的轻松接受了，果然清源剑诀原来无法看清的部分此刻一一清晰的展现在眼前。韩立没多想，当即啊将金叶一收，就立刻闭目查看新得到的神通法诀。大更剑阵，这是什么？这怎么和阵法扯上关系了？韩立只略微看了一番那些对他陌生的东西，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了这几个斗大的金字，其一愣之下不禁脸露几分惊讶之色。但金色大字一个接一个的在神识中浮现，韩立陷入了这些口诀的参悟之中，身形一动不动，这样盘坐着不知不觉的就过了三天三夜。韩立脸上的表情非常古怪，一会儿兴奋异常，一会儿愁眉苦脸，还时不时的出现满头大汗的诡异情形。当到了第三天的晚上的时候，韩立脸上的神色终于镇定下来。再过一会儿之后，他脸色阴沉的深吸了一口气，睁开了双目，眼中隐有深邃之意闪动。此剑阵说的未免太夸张了，修炼到极致能有上面所说威力的三分之一，就足以纵横天南了。韩立抿了抿发干的嘴唇，脸有异色的喃喃说道，仿佛很难相信自己领悟的东西。不过要施展此神通，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之事，布下剑阵的剑光数量就够夸张的了，最少要上百道剑光，怪不得两张金叶，一张是口诀，一张是青竹风云剑炼制之法，两者根本是一体的，缺一不可。那剑影风光术，估计啊也是为此创建的吧，否则也无法布下这个剑阵呢。当然了，飞剑威力越大，剑光越多，此剑阵威力也就越大。韩立估计要是给他足够的时间，用72把飞剑幻化出4道剑光来，布成360道剑光的大剑阵。元婴后期修士不好说，但中期修士进入此剑阵不死你也得脱层皮，绝没有法子全身而退，并且随着他的修为精进，能幻化剑光再增加一些，那击杀元婴后期修士也不是不可能之事啊。不过除了需要足够多的剑光布阵之外，要想施展此神通，还要重新炼制一下青竹风云剑，需要在每口飞剑中参加一种叫做庚精的材料，有了这些才可以说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77回。